好不好？可以分享，可以，好吗？继续，
那牧师，我问一个问题吧。
继续说，嗯。
就是今天看这个第三章的这些，经文所说的以色列的祖先，就是我就在想，他们是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倒闭在了旷野。没有进入安息，也没有进入迦南美地。这里面是不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灵魂没有得救呢？有一部分人得救了，就是出，
这个问题呢，怎么样讲呢？就是理论上讲是应该都得救，因为他们都是神所亲自拣选的。那他们在救恩中啊，但是呢，因为有软弱，他们在道德上有亏缺，在生命当中有缺失，这个就毫无疑问。但是你说他不得救呢？这个结论又太绝对了。圣经没有专门回答他们这个问题，但是，从圣经的启示，从起初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启示，就是以色列人是全家得救的。那当然会有人说，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好像有些表现不太好。有一些诡诈啊，有一些什么贪婪呐、啊，有一些搞阴谋诡计啊，反正今天对犹太人是印象不太好。在纽约的犹太人好像表现不好，在法国的犹太人好像也比较贪婪，啊，就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吧，好像也可以挑出很多毛病来，但是你认真想想，如果用同样的标准是挑新约的信徒。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可能相比之下还不如人家犹太人。就相比之下，如果挑毛病的话，我们还真不如人家。所以不能用这个标准，我们仍然还是用一个拣选与信心这两个标准。那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信心，神就算为他的义。那么他的子孙，上帝因为拣选亚伯拉罕，以至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整个以色列人都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都在这个信心律的拣选当中。所以你要这么看整个旧约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上帝的选民。那他们虽然有道德上的亏缺，有行为上的不足，有就是生命见证方面的就是缺失，这个都很清楚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反过来说他们的旧恩就不见了，这个逻辑上也不通。所以我还是接纳，就是整个选民是得救的呀。哪怕今天我们看的以色列人好像对耶稣的态度也不好，但是我想，就是等到耶稣回来的时候，到真正末日的时候，整个世界有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至于上帝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去相信耶稣，看见耶稣的荣耀，无不降服在主的面前，归荣耀颂赞归给神。我相信这一天会来，我相信这一天我们会见到。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呢，我也发现以色列分成好几块，有一些人呢，他是活在就是传统中，还带着。穿着他的帽子啦、衣服啦，孩子都还是背经去了，还是这样的人。那在旧城区会见得比较多的一些比较近前的以色列人。那么他在西城区，他也有一群比较世俗化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在那里。那因为今天的犹太人回到家，已经不完全是按照圣经的标准了，他基本上按照就是家谱。当然，家谱也从圣经中来了。48年5月13号到现在，凡是回到以色列当中的犹太人，那你想想，他在全世界分散到世界各地去，那沾染了多少世俗啊？ 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些东西不一定看得透，我们有些东西可能就看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到了最后，反正我知道是神最后决定。换一句话讲，哪怕我们再不满意犹太人，再不喜欢以色列人，那最后神教的得救，那你有什么办法？你也没办法，你也只能跟着神一起说阿门，对吧？所以他第一代这个出埃及的人，除了那几个人以外，两三个人以外，特别那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都没进迦南。那没进迦南，那不等于他就不得救啊？没进迦南，他也是所谓的加个引号正常死亡啊。他不也繁衍了下一代了吗？也完成任务了。这一代人进迦南，他也是他的使命。所以你看问题呢，就要站在一个目光、眼光远一点，不是单单远一两个 generation、一两代人，而是远到永恒当中。那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这段这个亏欠也就显得不那么大了。你看看，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专注在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它是很大的事情，很悖逆的。但是它是离我们现在过了几千年了，350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也可以比较，就是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好像不是那么太严重的事情。那你想一想，上帝在永恒的国度里边，谈人世间沧海一粟当中的小的不能再小的那么一丁一点的历史的经历，那你说神会怎么计较呢？也不会嘛，对吧？所以你这么样看呢，神还是怜悯的，神还是对以色列人，他说他要守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实，亚伯拉罕以信心对他，他以信实对回上帝的子民。那我们今天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也就成为以色列人了。其实我们是以色列人，所以别再拿你是什么中华民族啊，什么埃及民族啊，什么大韩民族啊，什么日本的大和民族啊，什么美国人呢、英国人，其实信了主的人，我们全部是以色列人，新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与亚伯拉罕的约是有份的。所以你问那一群人得不得救，那你就问我们自己得不得救呢？其实跟我们是紧紧相连的，所以我们也是与亚伯拉罕传承下来的以色列人是有缘有关系的，是应得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其中铺明了一个道路，把我们接回他的家中。这个家中，当然是首先是耶稣基督这个家，但是上帝的启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拯救从那里开始的，所以我们也是与他相连。所以留意启示录，特别是设立的多少个长老，记不记得？星星，说呀，你麦克风要打开呀。
记得是24。
对了，为什么24？你知道吗？12个长老是12个支派，还有12个长老是给新约教会的，所以两边都他都成为24，成为一个完整的领袖班子呀，一个 leadership，一个领袖的班子。所以你看见上帝是给以色列人家，以色列家是一个完整的数字，12是个完整的数字呀。那当然，这个新约的教会也是一个完整的数字，都是7和12的这个预表。清楚了，
清楚了，谢谢牧师，谢谢。
感谢主。我看到这里有一位月亮，月亮是姐妹还是弟兄啊？我猜你是姐妹吧？要不要出来见个面，我们认识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很难代表我们的心呐。月亮代表我们的心，你又不出来，要不要出来跟大家认识一下？至少跟牧师见个面，要不要？
那个牧师，我说一下， 那
你
个
说。
月亮是我儿子，大概他不方便，应该是。
月亮是你儿子，那他这就代表我的心了。他叫什么名字？我记一下，好几次都没有记得他。
他叫家乐，他叫，
啊，真叫家乐呀！哎呦，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家乐，他，你先生姓什么？儿子叫
姓白，
本什么本？
姓白，
哦，白，OK，
黑白的白。
白家乐，OK，好，多大了？今年呢？月亮，你多大了？家乐，几岁了？
今年多大了？家乐，他今
家乐
年，
几岁了？啊？
他今年21了，二十一。
哦，你有一个21岁的儿子，亲戚啊，我看不出来你，我以为你的孩子就是12岁、15岁之间，你有个21岁的儿子，不见
其实我姑娘也经常在这儿听，
得。啊，你姑娘叫什么名字？姑
姑
娘
娘
叫
叫佳楠。
佳楠。哎呦，这好，你会起名字。都被你得了，你说佳楠也被你得了，佳乐也被你得了。姑娘多大了？姑娘，
姑娘24、5了。
哎呦，你有这么大的孩子了！哎呦，星星啊，你真是了不起，真是。你跟我一样，也是女儿大，儿子小，就两个吧，没三个了吧？
没有了，
没有了。
上帝就赐了俩。
你不简单，你那个时候能生俩。属不属于超生游击队啊？
也属于了，但是我儿子的确是上帝所赐的，真的，非常感恩。
好，感谢主，有空听你们讲见证啊。儿子是上帝所赐的，这句话本身就很有 power，很有力量呀。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有什么分享，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讲啊，好不好？难道都没有了？莲花，你说吧，我看你很想说了，说吧。
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叫什么名字，妈
然
妈？
后要痛悔自己的罪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问题？还是仅仅想分享这个感受？
问题就是，那有些还如果一直刚硬，一直悖逆的话，那就一直都不得拯救了。
这个有的时候不好这么说，不好直接这么去说。当然，在理论上具备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罪是没有任何的敏锐，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从一出生到死那一天为止，他从来不认自己的罪。假如真有一个这样的人的话，那他当然就不得救了吧，对吧？这个信耶稣一个基本的前提，你要认罪悔改啊，对吧？认罪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悔改就是生命转变，朝向主的方向去行走嘛，对吧？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呢，那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话呢，标准上就是看你。你信耶稣不是单单知道神，信耶稣是生命的改变。那什么改变？就是认罪悔改嘛，对吧？就是，当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舍命，那上帝为什么为我们舍命？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舍命。那他为我们的罪舍了命，我们就要为了自己的罪去悔改，与他的恩典相匹配嘛， 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那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对罪的认识时间比较长一点，那有一些人花一年就好了，有些花半年就好了，那也有些人花一百年也没有关系，但你得给我活，你起码得给我活个101岁啊，你能不能有 就认识罪认识一百年，你悔改起码还得悔改个一年吧，起码用你的生命活出你是真实的认了罪悔了改，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啊。所以就关键你看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具体的情况，那的确按照你所说的认罪悔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信耶稣以前我们都是污秽的，污秽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犯罪，我们没有太觉得犯罪是一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吧？觉得我们就是信主前我们也觉得好像是就是有事儿没事儿撒个小谎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嘛，对吧？但你信了主以后呢，圣灵就在你心里边，你总要被圣灵光照的一个信徒啊，换句话讲，圣灵也总是会光照我们的。一开始我们可能说话就随口，张口就是谎言，闭口就是假话，这我们习惯了。我记得我刚刚到挪威的时候，我觉得撒个小谎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传统，说我们聪明啊，这挪威人笨笨的，傻傻的都不会撒谎，你看我们多聪明啊，我随便一句话就把它应付过去了。我为了把这事情应付过去，撒个小谎对于我来讲真是小菜一碟，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但是这个人呢，就怕信耶稣，一旦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就不能够再撒谎，因为你一撒谎圣灵会责备你，你这个不舒服啊，这种难受啊。那当你跟主耶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种责备呢就很敏锐了。你不要说你撒谎，你想撒谎你就开始就不行，就开始会很敏锐了。所以当你为什么让你灵修啊、祷告啊、写灵修笔记啊、多跟神亲密啊、亲近啊、多跟他操练这个属灵的关系，你就开始对上帝越来越熟悉。当我们对上帝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呢，对罪就很敏锐了。我在银行做过，我在国内时候做银行的，在银行怎么认识假钞呢？怎么看，怎么分辨得出假钞？很简单，就是多看真钞，每天看真钞，看了看了看了看了，这种练习练习的多，有一天有一个跟这个你所练习多的这个真钞一比较，一发现就不一样，你就很敏锐假钞是什么。属灵生命也是这样子，就当我们跟主亲密亲密亲密不断的亲密，操练这个属灵关系，写灵修笔记，常常读经，常常祷告，每时每刻都沿着圣经的脉络去行事为人啊，思想啊，对神的话语总是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熟到一个地步，突然间有一个跟上帝话语不一样的地方，哎，就很敏锐了。所以你就会从一个认罪悔改的时间很长，慢慢慢慢走到一个地步，时间会越来越短，会越来越短。呀，就是多练习，多操练。我现在不是开始拉大提琴了吗？我已经上了六七堂课了。呀，有那么一两首歌，哎呀，这拉得我痛苦万分呐。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过去是不拉大提琴的嘛，所以这个弓啊、这指法呀、眼睛啊、脑袋啊，他就不配合。脑袋想着这个谱吧，这个手呢就不带劲儿，手带劲儿吧，手指又指法又不带劲儿。结果那首歌我练了一个月，那个老师都没让我过去。我一个月前开始拉那首歌，三个礼拜了，然后他就一直不让我过。为什么？拉的不好嘛，很简单嘛。结果拉着拉着，每天拉了，拉的我烦了。结果今天晚上 我把大提琴带到这个我们教会一个同工家里边来，带到这个同工家里边来以后呢，我刚才崇拜以前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我崇拜先拉拉琴吧，结果我晚上一拉，哎，发现有感觉，我那个弓、指法、眼睛、脑袋好像合一了，我突然开始感觉到我那个弓要怎么使力、怎么用力，指法怎么跟它配合。哎，我回想，怎么我今天晚上会有这感觉吗？难道是某一个晚上才来的这种所谓的神机骑士吗？不会的，我操练了一个月了，差不多，懂我的意思吧？我操练，不断的操练，熟能生巧了，突然间发现，哎，怎么大提琴这个曲子我拉好，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年信耶稣以前的这么多年，我们都是与罪为伍的，就是跟罪很熟悉，跟上帝不熟悉，所以跟罪很熟悉就觉得想当然，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自然的嘛，自自然然。有时候会说我们是自然人，哪有自然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自然人，就是老我嘛。信了主的人就不存在一个自然人，对不对？不信主的时候觉得是一个自然人，但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知道属灵的人和一个老我，对吧？就当我们离耶稣的关系越来越近，那我们对罪就越来越敏锐。别说撒一句小谎，就是哪怕你想省点事儿，让一件事情过得容易点好一点，把话说得好一点，但是不真实，对我们常常 会做的嘛，对吧？但是当你跟神的关系近了多了，哎，就会很敏感，就会发现好像不得劲儿，好像有问题，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开始就会觉得这件事不合适，圣灵就会来责备你。所以时间长和短是取决于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如果你常常亲近他，如果你凡事都尊主为大，你会这个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当然我理解你，有的时候会回想起我，可能我从信主到现在这段历史吧，可能自己不一定那么的追求，可能对主不是那么的亲近，那就难免会感到怎么这么长啊，我要早点认识这个真理多好。周琼啊，你的那个声音先麦克风先关一下，方舟你能不能帮忙看一下他的那个背景的声音进来，就容易会影响别人啊。好的，谢谢。所以莲花你知道，就是感到很长，其实也暴露一点，就是今天你属灵的眼光开始敏锐了，你能看到过去有些地方，哎，你没看到，你能看到好像你这么长时间到今天才看到，你觉得长，这是你的一个进步啊，说明你现在因为读经读多了，听到听多了，对主亲近多了，你开始对你过往的历史有一个反省，你开始会觉得，咦，怎么我过去没有谨慎小心，怎么我没有去认真去反省，怎么我对这个罪的认识花这么长时间。你能这么想，其实已经是圣灵在帮你了。当人 没有圣灵帮你，你认识自己的软弱和罪孽的时候呢，那不会有这个感觉的，很正常，我为什么不行啊，我都好啊。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会问一些弟兄姐妹，问说，哎，你今天怎么样，最近我都好，我都好。通常这么回答的时候都是比较多的应付的成分会比较多。那如果说你是，当然也要看场合了，有时候比较私密的空间，比较容易说话的，可能就比较容易表达。公开的场合一般人会比较容易戴个面具啊，遮掩一下，也是很人之常情的。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方向应该怎么回答，进来怎么样，我觉得进来我有许多感恩的地方，但是我也有许多软弱的地方，我也觉得神一直在带领我对付我自己的软弱，也请你为我祷告了，我最近好像呀有一些软弱不太容易度过，找个机会跟你详细聊一下， 你可以具体为我祷告。那这个是属灵人之间的对话，是应该这样子。没有人什么都好啊，所以我也希望牧师问你怎么，子言呢，你怎么样啊？子言说都好，都好，都好。我说那你这个都好，都好，就应付牧师呗，对不对？那我也希望子言告诉我说，牧师，我有些什么软弱，你为我祷告呗。那我一定会为你祷告。你说了，我一定很负责任，一定会为你祷告。所以你跟牧师说你的情况，如果是应付牧师的，其实应付你自己啊。牧师的任务就是为你祷告，祝福你，想方设法希望你在耶稣基督面前蒙恩纳福。所以盼望大家抱着这样的价值观去面对生命，好不好？好，莲花就回答这些，好不好？呀，子言你说吧，子言你出来一定有话讲，我知道。嗯，
谢谢牧师。牧师，我想问一下，他这个金牛犊是他把那些金属扔在火里就出来的，还是他们去铸造成一个金牛犊呢？因为圣经上我
当然是铸造嘛，以色列人的铸造术是很发达的，以色列人。
那亚伦就是撒谎了，他说把这些东西扔在火里，这个金牛犊就变出来了。
他当然抵赖嘛，他想应付嘛，他不想担责任嘛。哎呀，摩西啊，体谅体谅我们吧，我们多软弱啊！这个金子啊，这是软弱的子民，就把往火里一丢，那金牛犊都出来了。他一直想捡，他有责任嘛？那摩西听了以后气坏了，石板你给摔，说你不老实嘛，对不对？是，你还是兄长，对不对？哪有像你这样当兄长？你不替我担当着点？你应该去拦阻以色列人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啊！他不但不做，不但允许摩西回来，他还去抵赖。那你想一想，多伤他的心呢，对不对？所以他这是一个抵赖了，毫无疑问。所以他这个不对，不应该这样子。他的应该回答怎么样的？哎呦，摩西，我犯罪了，我错了。上帝借着你托付给我看住以色列人，我没有尽到责任呀，求主赦免呀，也请你息怒啊，请你体恤看我们都不过是尘土，求你为我们祷告吧，我们实在是不配。他应该带领以色列人来啊，上帝的子民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吧。那这是亚伦应该做的事情。我猜如果亚伦这么做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那摩西应该不摔那个石板。他摔石板不是单单以色列人铸金牛犊犯罪拜偶像，我觉得他这是一部分，更加重要的是亚伦这个是这个催化剂，他把话感化话赶到口上了，所以那摩西根本下不来台。你明摩西什么人，刚从山上下来，与神同在，圣灵充满，还识破不了你这点小诡计啊，对不对？我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话，边谈话他就边给你耍诡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难道你以为上帝对牧师的呼召是毫无功效的吗？你真的以为上帝没有赐给牧师任何的恩赐吗？我可以告诉你，上帝给牧师最大的恩赐不是讲道，是洞察力的恩赐。你那点小诡诈我清清楚楚，你趁的可悔改，上帝可寻求的时候，你快快的悔改。那次那个弟，我这么讲的时候，那个弟兄吓坏了，他知道我这个讲话的分量，他啪嗒一下跪在神面前嚎啕大哭，主啊，我错了，我犯了罪，但是我还抵赖，好在你借着牧师提醒我。后来我就把他所犯的罪等等等等给他数落出来，他哭的地方，那牧师你不要讲了，让我来讲，你讲就是审判，我讲就是认罪啊。所以那个弟兄是很聪明的，他说不让我讲，牧师让我来讲，我讲就是认罪悔改，你讲就代表上帝来审判我，所以求你不要讲，你也跟神祷告吧，不要讲我，好让我自己乖乖的认罪祷告。当时摩西站的时候也是一样， 看着亚伦，你已经带领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大的罪，你现在理应按照你的职分，你也有一个从因着我摩西的缘故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权柄，你跟我是彼此配搭做同工的，你怎能如此这般的轻慢神糊弄我，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这摩西在讲这一句话，你们不配得这个石板砸了，他发的是易怒，摩西发一次，耶稣发一次，呀，记得吧？彼得发一次，亚拿尼亚，使徒行传那一次，所以圣经这种发怒的次数不多的，我也不常发怒，但是如果说你走到一个地步来糊弄我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天我真的会发怒，因为你所糊弄的我还是小事，但是你对神的这个轻慢，那我想是很严重的罪了。所以摩西当年所表达的意思很丰富的，给我们的提醒也是很大的。这一生啊，都不要活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在黑暗当中讲了是非，说了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话，你就不要想着神不知道了，神是一定知道的。神知道，他一定会让他的仆人使女知道 ，for sure。所以快快的自己主动讲，好过有一天我走到你面前，我说子言呐，你是不是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贴标语、造谣言？讲了是非话了？你说牧师没有没有没有，我可能有你讲是非的录音，可能没有了，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不审判你，那神来审判你更严重。所以人是像那个莲花刚才讲的那个认罪和悔改时间是很长的，这也是讲的对的。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在认罪悔改的时间上不敏锐。所以摩西这个例子的这个内容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所以你可以这段经文可以拿来默想，好好的默想。默想想到有一天我们去到神面前怎么领受他的审判。那我们今天趁着他没有来的日子，趁着耶和华还可寻找的日子，赶紧把自己的生命整理干净。别带着满身的污秽回到天家去的时候，上帝发现你昨天偷个鸡，明天后天前天摸个鸭，大后天吧这个在公司里贪污钱，在去年吧讲了12句是非，前年吧就是挑拨离间了5次，这东西你都得处理的，你不处理的话回到神面前全部翻出来。你在人前人后背后讲这些话，全部神都会处理的。那亚伦很清楚，就是一个一口两舌，就这个背后一套当面一套，就这个惹怒神的愤怒了，就惹动神的愤怒了，所以摩西把石板给砸了。这个对我们今天是很大的警醒，这个不警醒不祷告不小心，其实我们会处在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光景中。求神怜悯了。好吧，子言。
好，谢谢牧师，谢谢。
感谢主。好，还有哪一位？莲花妈妈不敢说是吧？没关系啊，有问题可以说啊。Maman, je voudrais boire le thé. Mais y'a là, ma?白雪都没问题了，是不是？伊朗，
牧师好，家人们好。
没问题，我就下课了。
牧师，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牧师，就是以前您好像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关于圣经记录的语言，就是说旧约好像是希伯来文，能不能今天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圣经记录的这个语言好吗？谢谢。
你说对了，就是旧约基本上新约，这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那当然就是学者后来发现呢，在旧约当中大概有那么七章书吧，七八章书吧，是用亚兰文写呀。这个在后来特别是死海古卷中去挖掘的时候呢，圣经的学者有这是一个学派的学说，他的意见，那基本上就是希伯来文，对吧？但是有些学者提出来，旧约当中有那么七章书其实是用亚兰文写的。亚兰文是什么文呢？其实也是希伯来文，只不过它是比较贴近公元零年以及耶稣时代的，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说的都是亚兰文。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贝鲁前和贝鲁后。贝鲁前的语言呢，基本上它都是就是希伯来文，古希伯来文。那七章书大概在应该是在以赛亚书上有七章书呢，因为以赛亚是南国嘛，就是当南国的时候，贝鲁的时候，差不多就也就在那个路上，贝鲁的路上或者接近贝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语言已经开始发生一些转变，所以亚兰文呢是有的时候是那学者们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去做了一些也不是 final 就是初步的结论嘛。那新约就是希腊文了。那希腊文呢，就是相比之中呢，保罗的希腊文比较优秀，所以你去如果读他的那个哥罗西书、罗马书，你会发现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比较标准的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希腊文，非常优秀的逻辑啊、文化啦、啊、理性的很强的。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使徒约翰，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二三书，像这一类的希腊文呢，就比较一看就是文化不太高的这样的人写的，句子比较短。所以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我是用希腊文去灵修约翰福音啊，那其他的书用那个罗马书，我读的不容易读得懂，因为它背后的逻辑关系很复杂，所以你读懂一个，其实你以为懂了，后来发现你也是不懂。它希腊文很奇妙的，它前后这种呼应的关系的文法是很优秀的。全世界这么多的语言，我觉得最优秀的语言就是希腊文。它能够表达的意思准确无误。那你如果从语言学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呢，希腊文可以说是所有西方语言的鼻祖了。从它那里呢，就拉出首先先拉出拉丁文出来，拉出拉丁文出来以后呢，当时拉丁文是贵族所说的话，所以今天的拉丁文化的产生，比如说意大利文啦、葡萄牙啦、西班牙啦、法文啦，这一系列的文字就属于拉丁语系。那除了这个语系以外呢，它还产生出日耳曼语系。日耳曼语系呢，其实你不要忘了，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呢，日耳曼人就德国人了啊。我们今天说的德国人，但德国人他是个日耳曼是个文化语系，德国人是个国家观念不一样啊。那包括今天的德国啦，荷兰啦，也包括一部分瑞士啦，然后包括北欧的几个国家啦，北欧就挪威、瑞典、丹麦，不算芬兰。芬兰是属于斯拉夫人，跟俄罗斯人他们那一波人比较像，他怎么会跑到北边去？你看历史就可以看得到他怎么走过去的。那这两 这两串语言呢，跟希腊文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非常优秀的。所以如果说你看今天联合国的语言，一个德文，一个法文，一个英文，就这个可以当语言了，中文还不算的，因为中文语言表达起来比较模糊，不太清晰的就是在语法线上，你看这中文比较合适当官，是一个官场中的文化。中国的官场中那些当官的说完话等于没说，对不对？你听当官的说话，听完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说，对不对？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可以抓到他的手上有任何的把柄。所以中国的官场中说话很合适用中文，因为说完以后，你知道你理解他的意思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在他的表达里面抓到任何的证据，因为他的那个冠词不清楚，因为他的这个代词不清楚，因为他的那个宾格不清楚，因为他的动词和名词之间的指代方向是糊涂的。但是你在法语和德文这里边就很清楚，那之所以它那么清楚呢，它是跟希腊文是有关系的，所以希腊文可以说是全世界作为一个就是理性、感性、灵性的语言全面表达，它是一个最优秀的语言所以鼓励大家多少学点希腊文，也不是太难。希伯来文给我们的印象可能有一点点难，其实学进去就不难。但是刚开始学希伯来文难，希腊文的会比较容易一点。但学久了，希腊文难，希伯来文又容易了，所以各有各的千秋了呀。好，白雪，我就回答这些吧。我不知道你的兴趣在哪里。
非常感谢牧师分享。牧师，要不我再问一个问题吧？
说吧。
牧师，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以前您也分享过，就是关于这个宗教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分裂，就是宗教的形成吧，就是最早就是在圣经中好像最早的建立的是天主教，就是随后就是说。天主教又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随后又是基督新教，就是我们现在信仰的基本都是基督新教。就是说，它这个宗教这个分，就是这种分裂，就是这种形成，能不能给我们简述一下是怎么一个形成过程？谢谢。
OK，那在基督教的范围里边呢，就你大概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在整个怎么样讲呢？就是在整个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呢，其实是所谓的不存在一个什么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从外人来看的世界宗教统计局，其实把我们这三大宗教都统称为基督教，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你要大概了解，就它是怎么形成走到这样的地步的。那我们也知道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就是耶稣基督走了以后，然后使徒把福音传到罗马，成立了罗马教会以后呢，然后随着当时的罗马帝国，所以军事、政治、宗教往往也是有一些比较密切的关系呀。所以你从这里看呢，就是罗马帝国从大概公元313到317这之间吧，这我们通常说最后那年317年，他就信了耶稣了，但也有说313，不重要了，300多年。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就那个，就是罗马的，就是我们今天用中文称呼罗马天主教也就形成了，大家清楚这个道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时的罗马教会呢，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 而产生出一个东罗马教会和西罗马教会，因为当时的权力从那个西罗马教会的这个罗马转移到那个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呀，所以这个权力开始往那边转移了嘛，特别是从君士坦丁，从300多年开始，所以开始整个罗马皇帝就从罗马移到了这个就是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那这个时候就是罗马帝国也从西罗马教会、西罗马帝国转向东罗马帝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西罗马教会的传统仍然还在那里，有一个西罗马教会的教皇在那里，但是因为皇上转移到东部去了，对不对？到了土耳其去了，到了希腊土耳其这边了，所以。当然，他也会带着整个他自己的班子嘛，包括东罗马教会、东罗马教皇，所以那时候就产生两个权力中心。从教会的角度讲，西罗马教会、东罗马教会，当时已经存在，他们当时用什么办法去做一个整合呢？就是隔一段时间开个会嘛，然后把各自在神面前的领受。真理啊，然后教会的规矩啊，怎么行事为人呐、啊，差派宣教士啊，去布道啊，它都是东西罗马教会比较合作的。好，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这是个分裂。我就简单讲，长话短说了，讲的长，那是教会历史的责任了，要很长很长的历史给你们讲。那怎么样讲呢？当时他们对于基督论呐、啊，有一个就的基督论和圣灵论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认为呢，圣灵呢是从天父圣父那里差派下来的。就当东西罗马教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谈到圣灵论的时候，大家的共识就是圣灵是从父那里而来。好了，大家达成和协议了，就大家共识是这样子了。结果分开了，分开以后隔了很多年，才又开会。在分开这些段时间呢，东罗马教会、西罗马教会仍然还在开自己的会议。他们在开自己会议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西罗马教会就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得着。然后他们在西罗马教会开会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大公会一样。就认为圣灵不单是从父那里赐下来，是父和子一同赐下来的，所以他们一致决定呢，就在圣灵论上，圣灵的根源这里，就从原来的从父神那里赐下，加上一个父和子赐下来，这是西罗马教会就当时他们认为是圣灵感动，就做了这么一个决议。成为教会的决议，结果过了第二年呢，又要跟东罗马教会按照规矩吧，开个例会呗，然后就一起来相聚，就把这段时间的文件呢，有什么得着，就跟东罗马教会去分享，就是东罗马教会没有这个得着，没有这个看见，但是看到西罗马教会就已经把它写到教会的这个会章上，写到。这个 doctrine 教义上，这一下就把东罗马教会惹怒了，然后就说了一些很决绝的话，就扬长而去，就回到君士坦丁堡，就从此以后东西罗马就分裂，这是第一次大的分裂。那具体后来也打过仗，也闹过别扭，反正蛮多事儿。那最后回教徒穆斯林就把整个君士坦丁堡的占领了。这群人渐渐的北上，就跑到今天的苏联、俄罗斯了呀。这是就形成了这个所谓东正教，他们认为他们是东方的正统宗教，所以他是东正教。所以你看东正教，你看东正教聚会的时候，他还带着很多当时在土耳其的民间宗教的一些样式，还 熏烟呐、啊，他拿一个东西晃啊晃啊晃，把那个烟整个教堂搞得烟雾缭绕，蛮可爱的。我觉得他也是，就是，但我们不习惯了。那华人教会呢，基本上是跟东正教没有太多关系，所以因为跟我们传福音的人呢，大多数都是西方的宣教士嘛，而西罗马教会是把圣灵论的出处讲得很清楚的，从父和子，所以我们华人在特别是200年，John Morrison 马里逊来华之后，在整个信仰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就承载了西罗马教会的这个传承呀，所以我们是跟着西罗马教会，跟东罗马教会没有太多的关系。好了，那接下来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1517年，1517年他呢就贴出一张大字报，那就我们今天通俗所说的大字报，什么意思呢？他就把这个大就贴了一个95条，贴在那个。就今天属于德国境内的 Wittenberg 的一个伯爵的庄园外面一个教堂里面，教堂的门口上用拉丁文写的。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懂拉丁文，懂德文，懂法文，他不懂拉丁文，只有一些神父啊、一些贵族啊、那些罗马教廷的人懂。他就马丁路德觉得我就是跟你教皇沟通一下。所以我也不是那么必须要坚持己见，那我是把我的意见提出来，教皇一看，那就不干了，然后就宣布说，罗马帝国的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把这个马丁路德给杀了，而不需要负法律责任。那德国的伯爵一听就不干了，就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呢？跟你商量。那他们要经过一次辩论，啊，最后反正不欢而散了。所以这一次分裂呢，就变成所谓的新教和天主教。天主教其实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它对自己的称呼叫做 Catholic，Catholic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说的那个，我信大而攻之教会。这个 Catholic 其实就是大而攻之教会，它指的是。全世界普世只有一间教会，他这个神学观念是对的，就是我们其实虽然有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但在全世界的范围，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所以天主教是这个名字。那我们基督教的名字呢？其实呀，其实我们中文叫基督教不准确的，它真正的名字英文是 Protestant，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他从天主教那里有一个抵抗，他对天主教不同意，所以与天主教发生了一个与之对抗的关系。这个 Protestant 就是有一个抵抗、反抗啊，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用这个词呢，其实就表达他是一群跟天主教不一样，从天主教那里离开的一群人。那在这几百年来，天主教一直把我们当异端，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把什么摩门教了、耶和华见证人，他把它当异端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天主教一直以它为正统，把我们当异端，啊，这也是可以理解了。直到1962年，他的第二次天主教大公会议，我就看了查了他那个文件，他上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新教的这些人呢，是一群从我们当中离开了的、离我们而去的弟兄。这是第一次，天主教称呼我们是他们的弟兄。啊，所以从1962年以后呢，天主教对我们的态度是改变的。教皇也很多次都跑到就是新教的场所当中去表达他的善意啊。”反倒是我们基督徒呢，基督教呢，基督徒对天主教一直是很有意见，也是不太信任，也是觉得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呀。那在马丁路德时代呢，我们就对他有三个问题不同意。第一个呢是他是拜玛利亚为上帝嘛，呀，他向玛利亚发出敬拜， 这个我们觉得不同意，只能向上帝发出敬拜。玛利亚也是一个人，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个姐妹，但是是被上帝拣选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工而已。她不应该成为众人朝拜敬拜的那个对象，我们觉得她不对。第二呢，她是封人为圣，甚至有些活着的人，他也仍然封他为圣。那这个我们又不同意了。除了耶稣基督是圣，圣就是圣洁，全然没有罪，没有缺点。耶稣基督可以被称为圣，谁敢称为圣呢？所以，我们对天主教这个圣人封人为圣的这个制度，我们不同意。第三呢，就是他当时是售卖赎罪券，因为他要建那个天主教的罗马的梵蒂冈这个大教堂嘛。这缺钱呢，所以他就说：“你们奉献钱吧。”啊，举个例子来讲，奉献100块啊，100个金子，100个金元宝吧。啊，那你这一家都得救。但是你要奉献1000个金元宝呢？哎，你去世的父母都得救。你还想奉献？想奉献1万块钱，是不是？好。那你是祖孙三代都得救，就是爷爷、爸爸，你们这祖孙三代这个家族，可能好像是第四代，从第四代开始往上算，反正就是你得救与否跟信心没关系，跟你这个奉献的金钱有关系。所以这一点呢，是马丁路德最不同意的三个重点，他写了95条来反抗他。就是我们可以辩论呢，就辩论完以后，这个罗马皇帝有点耍赖，说不赢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口才好，说不赢他，结果就辩论完以后，罗马教皇就发布一个狙杀令，说谁都可以杀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后来一辈子都没有离开那个德国贵族的庄园，那个城堡 Wittenberg。你们如果去德国的话呢，应该去的看一看，值得一去的。当年宗教改革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世界宗教统计局看我们这三大宗教是一个宗教，把我们统称为基督教。结果我们华人吧，就特别喜欢这个名不正则不顺嘛。所以就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新教称为基督教，他们是东正教、天主教，他们不如我们大啊！这是我们华人比较喜欢去玩的游戏了那新教产生以后呢，其实我想白雪你可能会感兴趣，就是接下来在我们新教里面产生很多的宗派，对吧？我们英国有圣公会。对不对？德国、北欧，我们有信义会，有路德宗，对吧？然后英国呢，除了这个圣公会以外呢，还有寻道会理会。然后最后呢，然后，从英国一群下 low church 的人到达荷兰，在16几几年的时候呢，就在荷兰成立了重禧派。重禧派也就是我们浸信会的前身了，他的反省呢，就是我们要重新经过洗礼、浸礼，我们要不承认天主教的那个点水，我们借着重新洗礼呢，来表达我们跟他的不一样。所以说呢，第一代的信徒表达呢，就用这个重禧派来表达。这一群人呢，最后成为一群来北美的清教徒为主，是他们这一群人。所以1620年的五月花不是来美国吗？那上面的104个人，最后活剩104个人上了岸的，那么这些人其实就是所谓的重禧派。这些来到北美之后呢，就成立了过渡成今天的浸信会。所以浸信会的最早是从重禧派的过来，算到今天也是。Carol，你喇叭关一下。Carol，你喇叭关一下。 呀，所以，所以今天的美南浸信会、美北浸信会、美加浸信会、全美浸信会，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浸信会，这根源是这么来的。那宣道会呢？其实它源于浸信会了。宣道会是浸宣一家嘛，呀，就是 Dr. Sampson 就在纽约，也就有一个觉得就浸信会，它是从教会的制度去反省，因为浸信会比较多的一个领导方式是个有点像美国的这个民主体制，一人一票来选择教会的大小事情，这是浸信会比较愿意用的。但这个呢，也容易有个危机，就变成泛民主化，好像把民主制度引入到教会里边来，好像上帝的权力都不如这个人的权力大，这有这个嫌疑。所以宣道会的反省呢，就觉得这样做呢，往往就是容易在教会产生一些体制上、制度上的一些困难。所以很多牧师在浸信会的时候日子也不好过呀，那选一个选票，可能牧师就得离开了。所以宣道会呢就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在浸信会的队伍里边呢，那传道人基本上在执事会里边是列席的，很多体制是列席的，不是当然的这个执事，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宣道会呢，就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同时兼任执事会的主席，这是宣道会够狠的，他这个就直接夺权，啊，他成立了这个宣道会以后呢，等于是在浸信会的体制中，把这个权柄从这个平信徒那里一下就抓到这个传道人的手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的意义都不大了，我觉得就是，传道人该有他的牧歌，弟兄姐妹吧，执事领袖吧，该有一个向神交账的观念。你所做的事情，有一天你是要跟神交这笔账的。你不交这个账，最后你跟神，过不去的。在北美呢，是蛮多的现象，就是教会的领袖们都比较强。那通常在教会的领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一些工程师啊，高级会计师啊，医生啊，一些律师啊，就是这类人很多呀。在教会里边，他一讲话都是专业知识啊。我这个律师一讲话，那都很专业的，一讲通常牧师都没话讲。所以渐渐的，这种属灵的权柄就容易被撒旦借的这个破口，给谋略、给侵略了。但是，宣道会成立以后呢，其实在这点上对浸信会是有一个革命，有一个改革吧，希望说的。好，这宗派主义讲起来很复杂，白雪，这个故事要讲，可能是，应该是3堂课的一个内容，所以今天一点时间就简单讲一点吧，好不好？
非常感谢牧师分享，谢谢。
好，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有没有？
牧师，如果没有，再问一个可以吗？
好，你最后一个，说，
今天是复活节。
复活节，我们这边还是受难节，你们已经是复活节了，
对，
我们
如果是复活节的话，在美国那些教会，一般都是怎么过这个节？特别是给小孩子，是不是就准备蛋？
捡个蛋啦，这比较普遍的，在草地上放一些蛋，让小孩子到草地里边去捡，捡了蛋回家又很开心呐，我捡到蛋了。但是呢，其实需要家长啊、主日学的老师啊，要跟他跟进一下，就是说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捡蛋呢？因为蛋有一个好像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孕育的生命复活的这么一种 这景象嘛，所以预表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小七你知道，就是当你捡了蛋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并且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好不好？
生的蛋还是熟的蛋啊？
有一些就捡，有都有，有生蛋，大多数捡熟的蛋，有些捡乒乓球也有，有一些是玩具蛋也是有，呀，是象征性的也是有，比较多了。
我也彩蛋 ，OK， 那我下午带他们，带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呀，
去感受一下，因为蛋是好的，小孩子很开心的，捡个蛋嘛，对不对？如果是小七来牧师家。那就可以捡一捡孔雀蛋呢、啊、鸟蛋呢、啊、鸭蛋呢、啊、鸡蛋呢、啊、很多蛋在我们农场是很多蛋可以捡的，所以莲花你的儿子过来也可以捡捡捡蛋，知道吧？所以会蛮可爱的。嗯，那个小梅你那个得的橙子过来以后也可以捡很多蛋，知道不？
好的，这两天我们邻居家喜鹊也下蛋了，下了八个蛋，特别的可爱。
Yeah.
是喜鹊放在他们家窗户上下了八个蛋。
我们家呢，我们家现在师母从外面捡回来一堆蛋，有一窝蛋是23个，还有一个地方捡了4个小的鸟蛋，谁生的还不知道，哪一种鸟生的还不清楚。所以师母也放在那个孵蛋机里面去孵了。小七要说话，那你说吧，举着手举那么高。
我们怎么把巧克力放在鸡蛋里？怎么把丸子放在鸡蛋里？放的话就破了吗？
我给你拍照片给你看。
它那是个塑料蛋啊，可以打得开的，打开放进去再合上。我都不应该告诉你。你应该自己去找，你自己找到才有刺激，
可是我家没有塑料蛋呢。
我是买了好多，我准备下午在小区里面组织个活动，然后先向小朋友送。对，
好啊，
因为这个是，对，我试一试吧，反正他们也知道我是基督徒了。
嗯，
塑料蛋，
对，我大概我们准备了100多个蛋吧，
多塑料蛋。
嗯，好啊，好，下一次来牧师家捡真的蛋啊，你们那都是假的蛋。我这里蛋很丰富的，有孔雀蛋，有鸭蛋，有鸡蛋，有鸟蛋。鸟就喜欢在，还有鹤呀，就是天上飞的那个仙鹤呀，也会跑我们家来下一个蛋呀，所以也是好玩的。有那么一块地吧，就是很多。有一滩水，有一塘水，这个热闹就比较多了。最近我们家的，你们看那个微信我放的那个照片，你们看到我们家的小孔雀回家了，知道吧？小孔雀回家了，所以我们就我跟师母激动不已啊，就是离家出走一年多，现在回来了。哎呀，那我就感动不已啊，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呀，但是他回来以后呢，很浪漫呀，跟爸爸在两个好像是情敌似的，要争妈妈。他回来要觉得我要娶妈妈，我要当妈妈的男朋友，爸爸就不高兴了，那怎么行呢？他毕竟不是人类嘛。但是你看这个现象很可爱。好，我们的321321。你就露个脸出来吧，给大家看看你好不好？你有什么问题，请问说吧。请说话，321321。怎么不说话了？还是你那里信号不好？方舟，你帮我关心一下，这位是。怎么回事？我看着你举手了321，但是你又不说话，怎么办呢？你叫我怎么能帮你呢？
你可以把声音打开，那个321321。
人也可以出来，声音也可以打开啊。 好吧，那你不说话我也没有办法了。那等你有信号再说话吧，好不好？你现在可能没信号，我看到你举手了，或者你留个言也可以啊。那子言你快点过来了啊，子言过来牧师家捡蛋，好不好？可至少鸡蛋、鸭蛋、鸟蛋、孔雀蛋你是有机会捡，好不好？子言。
牧师，我天天想去，但是去不了啊。以后一定要去一次。
啊，必须的，你的这个总有一天可能这个瘟疫就会过去的，过去说不定你们就可以出来了。或者科技一发展，现在出来一个新的科技叫做 teleport， 你听过没有 ？teleport 就是电子门的，就是我把你的信息，把子言的信息输入电脑，然后我输入电脑以后，你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把电脑的回车键一打，噌，你就过来了，就把你的信息全部都给传递到这边了，好不好？对啊。
今天晚上做梦就去。
啊，就那么定。去了以后，我带你去那个高传道家吃饭。高传道做饭可好吃了，我跟你说，那好吃的不得了。我们常常去他家吃饭，他特别会做一个汤，哎呦，现在这个汤还是怀念不已啊。他放什么呢？放那个小鸡，然后放扁尖笋，台湾那个笋呢，笋干。然后再放那个花旗参，然后再放，放说还放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反正煮的汤很好喝，我到现在都很怀念，一直很想去喝，都还没这个机会。等子言来吧，子言来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子言，要拜你所赐，知道吧？然后你才能够。你来了我们才能去方丈一家 喝一口汤，知道不？记住了，去方丈一家一定要喝汤。对了，听到没有？子言说了，期待去你家喝汤。花莲也，你也有份啊，听者有份，小七也有份，钟琼也有份， Maggie、 Carol、 海红、Grace、 彩虹是吧？张颖，黄医生，你怎么今天不出来呢？叶丽、小梅，你们都有听着有份，你怎么不出？这，你藏那么深干啥？出来说说话呗。
总算呢，你们说我来听。
对呀、啊、对呀、啊，我说你听着有份，你也要去方爪一家喝汤，知道不？
牧师还有我呢，你忘了。
我把谁忘了？我看看，
我
把谁
忘
了？
牧师，你要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念一遍。
我有一个忘了都不行了。那怎么办呢？那补两份汤好不好？可以不？可以不？白雪，你在话筒上吧，话赶话，谁敢落下你呀、啊？你来了都有汤喝啊，全部把你们带到方舟婆婆家去喝汤。好，还有什么问题想分享，想问都可以啊。今天是还有一点时间啊，如果有的话就快点问，那我们就讲完我就回家了。这个321321就是不出来，我没办法了，对不起。好了，那没事就再没事了啊，没话了，没问题了。
有问题
啊？有你说呀，有你说。
我害怕这个问题，我觉得时间是不是有点太短了？
可能完我就下一次答嘛，你先说。
就是我这个问题其实困惑了我很久。我记得好像是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也给我讲过， 就是三位一体，就圣父圣子圣灵。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问牧师的问题好像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在以为，就是我一直就是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也是就是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记得是我在半年前吧，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我在一个群里头有一个弟兄就突然提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就是说都说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但是呢就是说在圣经中就是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说法，那么就是说好像这样的这个表述是不是就是不太就是不太妥。所以当他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在群里有这么一个质疑的时候，我其实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就是说在其实大家都是一直在说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圣经依据到底是什么，牧师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谢谢。
好的，我先讲一讲教会历史的经历和感觉吧，先给你简单讲一下。那你想一想，就是当耶稣离开世界以后，然后彼得就在耶路撒冷传一次传道，三千人信主，然后借着巴拿巴保罗把福音传遍欧洲，然后最后他就去到罗马。好，这是初代教会的传福音的过程，走到这个地步。当教会成立特别到某一种阶段，君士坦丁信了耶稣以后，整个罗马帝国也就成为把基督教当作国教。这个时候就成为一个什么问题呢？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所以第一次大公会议呢，就是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那这一次大公会议是其实罗马皇帝先君士坦丁召开的，他说我好不容易信了一个耶稣，啊，结果呢就是你们今天到底哪些经卷哪些书卷是正典你都不能给我分清楚，用上海话讲能搞不清楚。那皇上都不高兴了，罗马皇帝不高兴了，他就把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些这种教父啊，这种有学识的人呐，圣经学者，包括一些犹太的拉比也都请来。请来以后，大家就讨论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些书卷是正典，哪一些书卷是旁经，是次经，是伪经，请你给我分清楚。所以尼西亚大会呢，其实开始讨论圣经正典的问题。好了，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一个序幕，就叫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呢，我们基督教呢就承认它七次大公会议，它天主教一直在那个召开这个大公会议。那你想想，你如果想否定所有的大公会议呢，那你就连那个尼西亚大会你也否定。那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卷书是正典，哪一卷书不是正典，因为历史太长，我没有时间给你全部都讲完，我就先讲一个教会历史和它的感觉，大公会议的必要性。所以呢，从那里开始以后呢，那整个大公会就围绕着整个关于我们这个信仰的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神论，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是怎样的神，比如说是基督论，那基督是怎么情况呢？比如说人论，比如说罪观，比如撒旦观，就是魔鬼论，也包括在这个里边呢，创造论、审判论，那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全部在这些大公会中一一的讨论，其中也包括三位一体。OK， 所以你要知道，这三位一体不是说好像今天就那么放在那个教会的文件柜里边，偶尔的被信徒不小心瞅的一眼，它不是，它是整个教会历史 传承到我们今天的。那你说好，我们只信圣经，我们不信所有的这个圣经以外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忘了，圣经这个确定形成的本身也是透过神界的诸多的大公会议去确定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相信，连包括圣经在内的这些大公会议所做的决定要是被历代的正统教会所接纳，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这个观念我们必须接受的。好了，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讲的圣经里面的三一论的就根据在哪里。其实讲这句话之前我讲了很多遍的，白雪，就是圣经的启示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因为人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就是上帝的真理是怎样，所以神是一点一点的启示。比如说救恩论，救恩论的话呢，你看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耶和华就用兽皮，野兽的皮给亚当夏娃做了衣服，那这个是很大的预表啊，说明你人的罪是要透过牺牲，通过杀生，通过动物要死，然后这就形成了整个犹太人的献祭的历史，然后必须有就立为五祭，对不对？赎罪祭、赎言祭，对不对？素祭、燔祭，就很多这些祭物呢，也都是根据这一句话来的呀。那这句话来了以后呢，那也代表着整个圣经的启示，它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走。那耶和华也在他人犯罪以后也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谁被称为女人的后裔？耶稣嘛，耶稣要把魔鬼撒旦的权势全给打碎，但是蛇呢要伤害女人后裔的手和脚，要表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为所有的罪人舍命。那这些当时谁听得懂？没人听得懂，所以它是渐进式的启示。好了，到什么时候三一论开始呢？你看那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那这句话是很矛盾的，因为上帝是独一真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讲的上帝都是独一真神，那为什么会在创造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它也是个渐进启示，一点点告诉你，哦，原来神是独一真神，但它却不是单数，它是复数的位格。这个位格的观念又不是我们中国人容易理解，中国人没有这个词，位置的位，人格的格，位格这个是 personality， 这个英文有，德文法文都有，希腊文比较清楚，但是中文恰恰就没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我们信仰单单用中文呢，你甚至没有能力把圣经所有的真理都了解清楚，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个语言本身就是蛮多的缺陷的。但是也没关系，你如果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也可以学习得到，也是可以的。那就没有这个词就创造一个词嘛，位格这个词在别的地方没用到呀，都是在信仰中，在教会中，在基督教里，在教义神学里 才出现。所以在创世的时候，造人的时候就开始，神呢是一神，但却有多位格，几个位格不知道。到亚伯拉罕向神下的启示的时候呢，神的使者都是两位，两位使者向他启示，两位使者去拯救罗德一家，两位使者来在亚伯拉罕的整个人生当中充满了上帝的这个痕迹，对吧？在雅各在雅伯渡口的时候呢，也是神的使者上来下去，也是一种复数，也是一种不同的，它显然不是天使， 他是神的使者，上上下下。当上帝在这里用神的使者的时候，往往是指神本身。好了，旧约在这里有一系列这样的证据排在这里，也是蛮多，不详细讲。到新约，新约的时候呢，你看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讲的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就说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的，就代表圣父。然后呢，说圣灵像鸽子般的降在耶稣的身上，就代表圣灵。那圣子耶稣呢，他就代表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所以这个图画是很清楚的，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在这个耶稣福音书当中启示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到保罗、彼得书信的时候，在结束语的时候，他就用了大量的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像这样三位一体上帝对人的祝福的祝福语，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加上彼得书信，有 tons of 的海量的出现，大量的出现，特别是在这个最后的祝福语里面。所以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中文的三位一体这四个字，那我不用这四个字嘛，我用别的呀，我 open 的三元一体行不行啊，三格一体行不行，你随便，你说的大家都接受可以啊。大家现在不接受你的那没办法，大家都接受三位一体，就是在表达圣经里刚才我说的那些真理。三位一体是一个名词，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为了表达圣经里面所表达的那些神的这种关系而创造出一个这样的名词出来。你不同意我不反对啊，那你讲个新的词出来，前提是你讲完以后大家得听啊，教会得接纳啊，对不对？只是现在这千百年的教会就接纳了三位一体这个字了，对不对？中文、英文、希腊文、德文、法文都用这个字，中文这也是翻译的，你不同意好啊，我开放啊，你要翻译什么，它的确是一个对圣经真理的表述表达，你很不想用是不是啊？那你就表达出一个你的意见来，我不反对，你可以自己在你自己的家里边，在你个人灵修祷，我不想用三位一体，我用三元一体，那你用吧，这个没有律法禁止的。但是当你要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用一个大家都接纳的一个词呢？现在主流教会、正统教会、大多数教会都已经接纳了，那请问你又为什么要找一个另外的词跟普世教会不一样呢？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弟兄他说，就是说好像像三位我们都可以理解，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可能他那个弟兄，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他可能对这个议题啊，他可能有点不太理解，完之后呢可能就是有一种质疑。因为在圣经中每在表达都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可能我想那个弟兄他可能疑惑或是他有质疑的话，可能是对这个议题他可能有点就是不太理解。我想是这样的。
我完全接纳他的这个他的困惑与不接纳，那他就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去用一个新的词去表达这个议题，那我不反对的。但是你不管怎么表达，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对我们神这个独一真神这个观念是清清楚楚的，这个议题就是指一神，独一真神的表达这个意思。如果他不反对我们的神是独一真神，那就没问题了。他觉得议题不好，那行啊，一神呢，三一神可以啊，也可以的 Trinity God 英文就可以啊， Trinity God Trinity 就 表示 就是三而一，一而三，你不同意这个字我不反对你的，我赞同你，你可以创造出一个更美的词，前提是普世教会接纳你。那如果大家不接纳你，那你可能也要顺服啊，对不对？整个大家 普世教会都接纳三位一体，就你不接纳，对不对？而且你不接纳的东西呢，其实跟大家也没有矛盾。你也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接纳，你不愿意承认一体，那是独一真神，你又承认，那你讲什么嘛？
嗯，
其实你跟大家没有矛盾啊。
就是一个语言的表达，可能是这种可能导致。
我开放了，我都说了，语言表达我开放了。你不同意三位一体，你就说你就说一个好的名词来，我乐见其成。但是前提是普世教会的接纳你。如果上帝真给你这个感动，你说出一个词来，普世教会都接纳你，那何乐而不为呢？我接纳啊。只是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见到普世教会都接纳你啊，你只是普世教会的很单独的一位，大家不接纳你，你也不接纳大家，那你什么意思嘛？教会让你跟教会合而为一，那你非要拿一个名词出来，去有那么一点强词夺理的嫌疑哦，对吧？因为你三位你也同意，独一真神你也同意，那你讲什么嘛？你对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不同意的，还是教义不同意呢？其实教义你是同意，跟我们一样的一神，你不会反对吧？独一真神，你不会反对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真神，同时他有圣父、圣子、圣灵，你不会反对吧？好，你说不想用三位一体，那你随便嘛，你爱怎么用怎么用，我不会说你的。但是你却没有一个权柄跑出来去反对整个普世教会大家用的一种方式，那你的依据又何在呢？你也没有一个圣经依据去否定整个圣灵在普世教会所动的功啊，你说呢？总得讲道理吧，对吧？我是开放的，任何人说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就因为三位一体这个词他不理我，我就跟他讲，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姐妹啊，我说这个可是几千年教会争论了两千多年的事情了，大家都已经是绞尽脑汁呀，用了很多的词啊，都在想方设法的描述，只不过啊，非常客观的告诉你，今天普世教会他就接纳了三位一体这个词儿，来表示独一真神和圣父、圣子、圣灵，大家就用这个词去表示这个真理了。你说你不同意，那你是不同意这个圣经的真理呢，还是不同意我们人有限的语言的表达呢？你不同意什么嘛？所以人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白雪你知道吗？我们实实在在，我稍稍可能会有点得罪人，也不一定，但我希望不要得罪人。就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实实在在真的是需要略略的学一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了，因为当你逻辑理念强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应该不出现，应该是很清晰的。这是个逻辑归纳的问题，是个概念的问题，是个概念的内延与外延的平衡的问题，所以它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
嗯，
所以就跟你所认识的那个弟兄讲讲，也是鼓励他，就是稍稍安静一点，牢骚太盛防肠断呀，然后心有平安靠主前行了，要让他放心，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可以经得住考验的。两千多年来教会的历史，难道圣灵就不掌管了？难道圣灵一直对整个教会的历史就视而不见，任凭不管？我想不会，我想圣灵一直在负责任的管，在掌管整个教会的运转。所以整个教会在普世教会、正统教会、主流教会所走的方向，我们是相信圣灵的带领，这个也是我们信仰之一了。我信大而公之教会，使徒信经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所以盼望他能够在你的帮助下有一些成长和进步吧。当然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说了不小心说了得罪他的话，也请他多多包涵，我绝无得罪他的意思，好吧？我对事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了，好不好？希望你在跟他转达的时候要传达一些就是和平的话语，好不好？谢谢你啊。
没事，谢谢你分享。是，我也跟他说，我说其实 他好像就是觉得是圣经说什么，他只是信圣经。他就是说对于人的这个总结，就是说一体，他就是说圣经并没有说你们去说，他好像不能理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也理解他的这种想法。但是就是说我们信仰人最终的还是就像刚才牧师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是要合而为一的，是在基督里的，不能说是因为这样的语言的一个表达的这个就是说哈不语言表达的问题而影响了我们在基督的合一。我觉得刚才牧师分享的这个非常好，非常感谢牧师，谢谢。
我稍稍补充一点，白雪，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在一个陷阱里面，是不知不觉的，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个很容易把我们放在一个明明是一个相对的人，但自己却不知不觉走到一个绝对的位置上去。比如说那句话，我只讲圣经不讲其他，这句话很好听啊，这句话很高的标准，高大上啊，但是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只讲圣经。你记得这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讲呢？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包括你一读经就夹杂着你的老我，你的罪孽，你的有限，你的不足，你的本身就是有限，你就没有能力只讲圣经。圣经希伯来文写的，希腊文写的，讲啊，你讲的是中文本身就是个翻译，你讲的是英文本身也是个翻译，你本身就在篡改，你本身就在本身就是一个翻译，就是一个神学啊，懂我意思吧？你读圣经的本身它就是神学。什么意思呢？当我承认我只能用我有限的神学去表达圣经的时候，是说明我的谦卑，我的有限。我很想去讲圣经，但是我却没有一个位分和能力，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有一天回到我们当中来，他去跟我们讲的话，那就是他只讲圣经，他的话就是圣经，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这个 能力的。你看我们今天我们讲任何一种翻译的语言，我们都在讲神学，翻译的本身就是个，它就是个再文学的再创作，就是个神学思想的表达啊。好，那你说我不讲中文，不讲英文，我讲希腊文，我讲希伯来文，那请问你讲哪一个版本的希腊文呢？74译本吗？还是什么时候的希腊文呢？你知道保罗、彼得、马可、马太、约翰他们所写的希腊文那个原稿都不见了，留给我们全是手抄本的，留给我们都是代代相传的这些手抄本的文件的，对不对？哪一个版本是 original 第一个版本？没有嘛？那希伯来文更加没有。我们今天最早的就是找到了死海古卷，公元前100多年，但这个文字是公元前好几千年的事情，2000年1500年前 就写了第一卷书。这个约伯记是公元1650年前写的东西，你哪里找得到他那一卷？都是犹太人代拉比代代相传抄写下来的，这个抄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有限的。而且你如果去进行圣经批判学的话更可怕，单单新约发现的错漏文字标点符号的错误5000多个，人是很有限的。所以人是，换句话讲，人是没有能力去单单只讲圣经，那只是你做梦而已。所以你要接纳你的谦卑，接纳你的有限，也接纳圣灵对你的保守。圣灵一直来看着教会，普世教会怎么走怎么做，人在软弱，圣灵在掌权的，有圣经，有圣灵，耶稣在那为我们代祷，天父的掌管宇宙万物的权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不是你只讲圣经的那个夸口与骄傲啊，没有这个能力，不现实的。 所以你要接纳一个现实，我们很想只讲圣经，只是你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我们只能是在自己非常有限的知识能力的光景当中去尝试去描述圣经，去学习圣经，去谦卑自己，去仰望上帝，求上帝给我们有圣灵的光照，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灯光，都是恩典，哪有自己只讲恩典的骄傲呢？没有的。
嗯，就像圣经，
对，这个道理讲清楚不容易，但是很简单的，其实好不好？
就像圣经说的那个，智义叫人死，精义叫人活。无论就是圣经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但是精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就是整个的是一个统一。所以就是说，无论怎样，就是说我们不因为语言的个别的这些差异，或是语言的这些字义的差异，而否定了圣经这个精义，一脉相承这个精义。这个精义是就是说是神真正的真理。所以我觉得仍然是我们要扎根在这个神的这个圣经的真理上，是这样吧？也是那个牧师，谢谢。
当然，当然，就是，只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扎根圣经，能够认识圣经，能够明白圣经，不是因为我们人自己有一个只讲圣经的能力，乃是上帝保守我们在圣经真理里边而已。这个关系理清楚就好。
对对，
所以你可以自己不讲三位一体，那是你阁下的事情，但是你却没有一个权柄否定圣灵对普世教会2000年的带领三位一体，这个你没有这个 权柄，他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权柄，也没有这个能力了，他其实还有限的。
不管是他们就是承认不承认这个一体，还是不管是承认还是不承认，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扎根在圣经的这个基础之上，就是说像牧师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合一，这是根本，对吧？
好，行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白雪，你是个问题小青年，大学是男青年，问题男青，你是问题女青年，从第一天开始认识你，你就是一个问题 女青年。好，感谢主。那
不好意思，刚才我们家先生听到刚才我的问题之后，他突然特别激动地说了一句，他说，他说的，你跟牧师说一下，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向众教会指示，我是明亮之星，大卫的根。完了之后，他一直在这里给我强调这个。
好，强调的好，讲圣经都是对的，感谢主。
非常感谢神。
代我问你先生好，他愿意那么喜欢讲圣经，讲启示录，一定是个很爱主的弟兄，感谢主啊！
感谢
好的，
谢谢牧师。
那今天叫丐帮吧，丐帮你在不在？出来做个结束祷告，丐帮，低着你出来。
好，我在，牧师。
出来。
哈利路亚，我们的天父耶稣，谢谢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今天复活节复活的圣日啊，让我们来敬拜你，仰望你啊。耶稣未复活之前都是在礼拜六啊守安息日啊做礼拜，主啊，因为主的复活，哈利路亚，普天之下都向你屈膝，向你高唱，向你赞美，耶稣复活了，谢谢你。若不是2000年前的今天你替我们流血牺牲上十字架，就没有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啊，侍立在你的面前啊，来屈膝敬拜仰望，听主的福音，听神的话。主啊，谢谢你纪念我们王牧师啊，他给我们所分享，让我们明白啊，耶稣超越万有，耶稣是大祭司啊，是绝对超越摩西的啊，没有任何人与我们主相提并论，因为主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天堂，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啊，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的主，求主再次祝福在线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教会真正明白主是以马内利的神， 主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超越了国度，啊，无论我们在哪里，都与我们同在。大大的祝福我们的牧师，卸去他，目前美国礼拜六晚上的一天的重担啊，让他晚上平安的回家啊，能够有美好的睡眠啊，为明天我们第二场的主日敬拜来服侍。主啊，也格外的纪念我们方中传道啊，求你纪念他的劳苦付出，为我们教会各项的同工各项的事务啊操劳呕心沥血，求你纪念他的劳苦，纪念他的摆上，也求主你能兴起更多的同工啊，一起走天路，一起肩并肩手拉手啊，一起与主同工与主相连。感谢你，也再次祝福啊我们散去的脚步。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主，好，要是愿意的话，出来见个面，跟牧师打个招呼，牧师也很喜欢。